族。想想看，儿子越多，分产业的时候当然就越丰富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如果讲到产业，便雅悯可以提供十个家族，这个是我们知道的，还没有下埃及以前。好了，现在出埃及，现在老的一代要出去打仗，所以当你读第一次数典的时候，你读不出便雅悯有几个家族哦。但第二次就不一样了，第二次现在数典的时候要看哪一个支派有几个家族，然后才能分到产业啊，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到第二次数典的时候，你就看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光是讲会打仗的，第二次不是，第二次一定要讲到这个家里面有几个家族。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二次的数典。以色列要进入迦南以前，那便雅悯是怎么一回事？民数记26:38，按着家族，便雅悯的众子，属比拉的有比拉族，属亚士别的有亚士别族，属亚西兰的有亚西兰族，属舒反的有舒反族，属户反的有户反族。你读来读去，只有五个家族，十个家族是便雅悯的儿女。但是现在呢，弟兄姊妹，等到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要得着产业的时候，五个家族不见了，五个家族进迦南。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以色列的失落之派失落了，不是等到北国十个支派失落才开始失落的。当便雅悯支派的人进到迦南以前，有一半的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已经失落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没有进迦南。好了，这就给读历史的人就开始有些兴趣了。那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他们没有进迦南，他们又喜欢打仗，所以根据传说，他们在进迦南以前有过征战。那便雅悯的人很会打仗，所以有一半便雅悯的人就出走了。那走到什么地方呢？所以现在慢慢研究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他们就在靠近新疆的那一带就找到他们了。所以有人就说，这些人呢，他们终于就到了中国的新疆，到了巴基斯坦那一带的地方。所以呢，有人就研究他们，果然发现呢，他们是以色列人，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传说是一样的。而且更稀奇的，他们只知道埃及的故事，他们不知道迦南的故事。所以呢，有很多的犹太人讲到失落的支派，最早最早失落的应该就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慢慢他们就去把一些的图片，就是说他慢慢就找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通通把他们放在一起。中国人讲倒霉倒的印度，那你怎么会失落支派会到印度，会到中国呢？稀奇的很。所以在印度你可以找到失落支派的，在巴基斯坦可以找到失落支派的，那更稀奇的在新疆，就在大沙漠里面，你能够找到一些希伯来人的留下来的痕迹。所以前不久 我们有几位弟兄很勇敢，那个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们说我们要到新疆去，所以我们就好几位弟兄就去了，而且我们是从整个沙漠的西南边开，那是最危险的，现在所谓的疆独都在那个地方，但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懂的，所以就去了，去了，然后呢，我们横跨整个的沙漠。那要紧就在哪里？当你横跨的时候，附近有好几个地名，那个地名根本就是希伯来文，没有疑问的。所以如果要在那一带要找到希伯来的一些影子，那是绝对找得到的。特别后来到了敦煌那一带，再过来到河西走廊，你留下很多的遗迹都证明说这些人应该都是于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是便雅悯支派的话，那是3500年前了，明白吗？那如果是北国的失落支派，那是主前大概是700年左右，800年左右的事，所以大概是2700年以前所发生的，那是后来了才有北国的失落的十个支派。那现在呢，听说他就到了中国。那最有意思的就是后来在整个的新疆就挖出干尸来，干尸的做法就是木乃伊的做法，所以可见这些人呢是被掳到埃及去的，没有错。然后出了埃及，但因为他们没有进迦南嘛，所以对迦南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很可能这些人呢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后来他们研究失落十个支派的人，他们当然在追踪他们了。第一，他们起头一定是被掳到巴旦亚兰那带去，因为圣经很明显的，如果你自己去看，所以我们知道有歌山好几个地方，所以当然我们就想到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故乡。当然以后一定是往东走的，尤其是亚历山大了什么起来，他们慢慢就往东走。那终于呢，他们就到了阿富汗。到了阿富汗呢，就好像你到美国一样，美国有个叫纽约，纽就是新的意思，约就表示说在英国一定有个对地方叫约，那果然不错，有一个整个的郡叫做约这个郡，所以你就叫这些人一定从英国来的嘛。纽泽西，为什么叫纽泽，就是新泽西，因为有人从泽西岛来的嘛，那也是英国的范围。Virginia 有个地方叫做 Richmond， 英国有个地方叫 Richmond 啊，富山的意思。好了，你只要看这些名字，英国有个英格兰，美国有个新英格兰，大家就清楚了。Boston 为什么叫波士顿？因为在英国有个地方叫 Boston， 所以到了美国也叫 Boston。所以弟兄姊妹，你肯定知道说这些人最早是在英国，后来搬家搬到这里的，对不对？非常清楚。那你说失落的十个支派到哪里去了？我们肯定的知道他到了阿富汗。为什么？因为你看好了，阿富汗里面现在好多的名字，像喀布不是指的他们一个山口吗？但是喀布是一条河的名字，圣经里面已经有的，结果在阿富汗他们有同样的名字，圣经里面有哥塞，他们有哥塞，你只要去对好了。所以很明显的证明说阿富汗是他们的第二个故乡，你就知道怎样的从今天的亚述啊，那就是靠近土耳其了，靠近叙利亚那个附近，他慢慢慢慢的第一个故乡，然后慢慢久了以后就到了第二个故乡，然后慢慢从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到了新疆，因为他们是后来来的。 那个时候有两条路，一个是北边的路，一个是南边的路。那为什么他们走北边的路呢？当然他们会打听了，他们打听来打听去，总要有我们的弟兄啊。那想想看，如果是便雅悯支派的，应该是3500年前嘛，他们是2700年前，晚了几百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到一个地方，你总要投靠语言相同的、习惯相同的。所以最后，很多的失落支派就走了北边这条路，就是沿着丝路这边过来的。所以呢，听说在新疆有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他们当然就投靠他们。所以在新疆还不是维尔族以前，老早老早，你如果仔细去来看那个新疆的故事的话，那就是失落支派的故事。为什么那一带叫西域呢？西域跟西安的音是完全相近的。那你到河西走廊那一带，你可以看出来很多很多，很明显的是他们的。然后慢慢就进来了，稍微到了河西走廊，你知道这就是羌族所在的地方。那羌族有古羌跟近羌，在四川的羌是近羌，不是古羌。河西走廊的羌呢是古羌。那古羌呢很有意思，有一个羌叫做苍狼羌。你怎么不会叫人想起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是条狼嘛。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人就觉得为什么是羌呢？羌上面是羊，下面是人。所以在好久以前，这个内地会有一个传教士特地到四川去，特地去研究这些羌族的人。那根据他们自己的传说，各方面大概是失落支派的时候，他们终于就到了新疆，然后慢慢慢慢的也就到了四川，就到了中国。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最起初呢，为什么他们是羌族呢？就是说他们是羊人，是牧羊的人。那么所以根据内地会的传教士曾经到里面做过访问，他当然他懂得圣经的，他远远看见的羌寨里面不是很多的塔吗？就是碉楼。到底这个弟兄是内地会的，后来他回苏格兰，到了苏格兰以后，那个苏格兰的地理杂志是个科学杂志呢，就根据他的发现，那么然后呢就介绍羌人。后来才发现了，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读到世间楼啊，这个楼那个楼吗？圣经里面的楼，根据考古学家，其实都是个碉楼。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去过几个地方是迦南很有名的地方，腓力斯人很有的地方。你去注意他们的碉楼，那个整个碉楼的那个根基就是四方形的，跟四川的碉楼是一模一样。所以当弟兄们一到了四川，一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他们从老远他就想起希伯伦的时候的情形。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四川，你到许多的博物馆去看看，你就知道说很多的瓷器，很多的样子啊，那根本就是圣经里面他们老早那个时候他们的样子。所以非常的稀奇。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是以色列族的话，有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最重要是祭坛嘛。大家如果去过别十八就知道，别十八当时就是挖出来以色列的祭坛，是祭坛上面有四个角。 后来呢，你到了别是吧，就照着那个样子，就做了个样子给大家，所以一面有。